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念佛三昧的一行三昧，也就是持名念佛法门的一行三昧。那我们上一集跟各位说明了一行三昧，其实是因为念佛的定力，因为念佛的定力而转而参就念佛，进入的这个参就念佛的时候啊，能够明心见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一行三昧其实它是念佛定力的展现，所以它是集会之时定在会，集定之时会在定，并不是把我们的妄想心、把意识心修到一念不生，也不是像持名念佛在心念心听的阶段，只有嘴巴在念，其实心里面没有在想佛，已经入到定境里面去了。那这个状况不是一行三昧能够的这个前方便所需要的，所以一行三昧其实必须是以智慧为前导的。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各位说明一行三昧的两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证入一行三昧之前必须要先具足哪些条件，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两个条件。第一个，必须要先听闻了解般若波罗蜜；第二个，要有心念心听、心念心意的功夫。所以必须要了解般若波罗蜜这个了义法，那再来必须具足心念心听、心念心意、心意的这个念佛的定力的功夫。那这个就表示说必须以智慧为前导，必须以相似般若为前导，必须先了解般若波罗蜜是什么，然后再来具足念佛的定力的功夫。好，那我们来看听闻了解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呢？何谓听闻了解般若波罗蜜？那这个部分经常被念佛人所忽略的，念佛人经常不想深入经藏，不想了解佛法说的是什么，所以经常说那你只要一句佛号念下去就好了。一句佛号当然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如果不知道念佛的真正的义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佛，乃至于不知道所念之佛为何，所念之佛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念佛上获得大的利益。所以在这边大宝基金里面就针对般若波罗蜜这一部分做的一个说明。大宝基经里面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者，当先闻般若波罗蜜。 如所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那大宝基金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的说，诸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你想要进入一行三昧的话，就应当要先听闻般若波罗蜜，要先听闻读诵了解般若波罗蜜，然后如般若经的里面所说的如说修学，如般若经里面所开示的如说修学，然后才有办法进入一行三昧。那进入一行三昧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进入的这个念佛的境界里面的，那念这个实相佛，乃至于啊，或是念这个真如本体，那就是如法界缘，就是就像啊法界缘一样，源于真如法界一相。那这个真如法界一相是永不退的，永不退坏，永不坏灭的。那这个境界是意识心所不可以思议、所不可以思量的一个境界。那这个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的境界，它是无所障碍的，它是没有相的。那这个是什么境界呢？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境界相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这个般若离体，就是这个般若心。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心，它是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不垢不净的。那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认为啊，所谓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那就是啊，如刚刚所说的，哎呀，这个六祖所呵斥的这些人，认为啊，修到一念不生的时候啊，这个一念不生、清清明明、成而常照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这个意识心清清楚楚的觉照的时候啊，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当这个意识心反观而不起任何念头的时候，不起任何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但是这个还是意识心啊，这个意识心它永远还是有生灭的。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但是如果问他，像《心经》里面所说的，那你说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那我问你，那《心经》里面说这个心它是不垢不净，那你又如何说呢？那这样子一下子口挂壁上，一时打眼也没办法回答的。对呀，这个心它是清净的啊，这个心它是清净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啊，所以它一念不生的境界就是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啊，从来都没有一些染污啊。哎，怎么心经里面讲说这个心是不垢不净？不垢的话就是清净的意思，不净的话就是这个心还有染污。那很奇怪的哦，那这个心为什么会有染污？这个心在什么状况之下为什么会有染污呢？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在看六祖坛经的时候经常说，何其自信不生不灭，乃至于啊，何其自信如何如何，一直到最后念到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也就卡在这边的。为什么何其自信不生不灭能够了解，何其自信它不增不减能够了解，但为什么这个自信能生万法？那我请问你，这个自信如何生万法？所以《圣曼经》里面说，自信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这个跟《般若经》里面，也就是《心经》里面在讲的这个心它是不垢不净，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早晚课的时候天天在诵持《心经》，但是却有很多人，却有某些人被这个恶知识所误导，而说这个《圣曼经》所讲的这个是错的，《圣曼经》讲说自信清净心而有染污，这个是矛盾的，所以这个经很可能是伪经，这个是在谤佛、谤法、谤僧啊。他不知道 圣曼经里面所讲的跟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完全是一样。般若经心经里面所说的不垢不净这个心，正是圣曼经里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所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就说的，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智智无益无损，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执受。也就是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般若体啊，这个智慧到彼岸的这个心啊，它虽然能够出生啊一切智啊让我们受用啊，虽然能够让你的意识心，让你的意根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产生了一切智啊，那这是这一切智智啊，对般若离体来讲的话，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争议，也没有任何的整损，没有任何的减损。对般若离体来讲的话，并无争议，也没有减损。智慧有增减，是意识心的增减，是觉知心的增减，所以后面才会说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执受。也就是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离体啊，它对一切法都没有执，没有取受。会对一切法有所执有所受的，就是我们的觉知心，我们的意识心。所以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智智无益无损，那这些智慧啊能够啊带我们从这个下品的观察妙观察智一直到成佛的大圆净智，这个智慧不断的成长。那这些智慧全部都是因为啊这个般若的离体啊所出生的。但是般若离体出生这个智慧的时候，却不去执着执受这些智慧。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先闻了解般若波罗蜜它的真正的道理。所以了解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要先了解什么是第一义，什么是了义。那什么是第一呢？什么是了义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了义所讲的，就是在指真如佛性，就是在指这个般若的离体，也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离体。那真如佛性就是解脱的彼岸，真如佛性它本身就是我们解脱的彼岸，但是它没有必要解脱，它本来解脱，它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它本来具足的本来性自性性清净性涅槃性的。所以需要解脱的就是众生的五蕴十八界，众生的五蕴十八界觉知心需要解脱，众生的五蕴十八界系源于法界，系源于这个一真法界，系源于真如佛性的时候，这样状况呢就叫做解脱的彼岸。所以必须要了解般若波罗蜜多，才有办法进入一行三昧。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那我如何系源于法界呢？我又还没有证悟，我又还没有明心见性，我又还没有见自性弥陀，我如何系源于法界呢？我如何系源于一真法界呢？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般若波罗蜜多，必须了解第一义，必须了解了义法的这个义理。虽然你还没有证悟，但是必须要先了解。譬如说我们要去台北玩，你从来没有去过台北，但是你必须先看完地图以后再往前进，那你去的时候就不会迷失方向。所以先了解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相似般若，先知道般若它的义理是什么，这样子在修行的时候才不会走错的方向。那当你明了真如佛性的时候，再如说修学，然后啊端身正相，细心一佛，持佛名号，然后突然反观，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一念相应，觉悟的真如清净的佛性。那在这个时候真如佛性时时与持佛名号的时候显现，那就像如十方诸佛法界不退失不坏灭，不可思议 无障碍，没有相貌，这个就是实相。那这个实相是空有不二的，这个实相是因为有空性的这个离体，所以能够产生出生的三界六尘万法给我们用。虽然它是空性，但是它能够出生三界六尘万法。虽然它出生的三界六尘万法，但是它从来不去执着，不去分别这个三界六尘万法，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有不二。那如果只是求生西方极乐的话，并且不求上品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也不求上品终生的话，也不是修一行三昧，那这些就不是很有相关。也就是说，你只是要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是要求生下品生，或是要求生中品生，那般若这一部分就不是那么的相关了。那九品往生的部分，我们上一期这个证伟法师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所以上品往生，这个上品的上生跟上品的中生必须了解般若波罗蜜。那如果不是要上品的上生跟上品的中生的话，或是你不是要修学一行三昧的话，那就不一定要了解般若波罗蜜。所以如果要修一行三昧，就应该先了解般若波罗蜜是什么，这样才有办法体就念佛，才可能修一行三昧。所以不是单单的只是随佛方所专称名字而已。所以谈一行三昧之前，必须要先听闻了解般若波罗蜜，这个大前提不能漏掉。如果漏掉这个大前提的话，就算你嘴巴不断的念阿弥陀佛，也是永远的悟不了。因为没有办法具足的般若的智慧，没有办法具足的般若的知见，就不知道如来藏真如本心它是空有不二的这个道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入一行三昧。那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一行三昧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心念心听，心念心意。那心念心听跟心念心意，就是我们持名念佛要从这个念佛的状况进入到持名念佛的这个有相念佛的念佛三昧里面。那从有相念佛三昧再进入到一行三昧的无相念佛乃至于实相念佛。所以大宝积经里面就说了，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信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续。也就是说啊，必须啊要修习一行三昧啊，除了前面所说的要具足啊了知的般若波罗蜜的道理以后，要舍诸乱意，必须啊要在空闲处啊，也就是说啊不受打扰的地方，在经典里面经常说的阿兰若处，在不受打扰的地方，这个地方来修学。那在这个地方必须啊舍诸乱意，也就是啊舍离的意识的这些攀缘，舍离的妄想杂乱的这个心。那不取相貌，就只持佛的名号，不取佛的相貌，而细心的一尊佛。譬如说你如果是念释迦牟尼佛，就只念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就只念阿弥陀佛，乃至于你念观世音菩萨就念观世音菩萨，就细心于一佛或一菩萨的名号，专称名字，只有称名字，随佛方所，就是随佛的方所。譬如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面向西方，念这个东方琉璃如来的时候就面向东方，所以端身正向，随佛方所。那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在这个时候，在一佛的名字上面念念相续，那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把念佛的念都摄于六根的其中的一根，就是都摄到一根里面。所以都摄六根的意思就是把六根收摄到一根。那都摄六根其实还是有深浅的层次，都摄六根有无相一佛， 也有有相的义佛，有相的义佛一样是透过有相，把这个有相的念都摄到义根，那让他净念相继，这个让他义佛念念相续，那这样子的状况才有办法慢慢的完成了心念心听心念心意的功夫。那当义佛念念相续的功夫纯熟后，就慢慢的能够进入到心念心意的，那心念心意的功夫具足了以后，才有办法进入体就念佛。那进入体就念佛完以后，再有办法进入到清净自性弥陀，也就是明心见性。那这个念佛三昧，其实在有人在问广清老和尚，你有没有念佛三昧的经验呢？那这个广清老和尚在这边开示的时候就非常精彩了。广清老和尚就跟他开示说啊，他在念佛的时候啊，有一次在绕佛的时候，就这么一顿的时候就入到念佛三昧，他认为他这是念佛三昧。那往后以后啊，就三个月啊，就这样子念佛的声音啊，不断不断的围绕三如这个余音绕梁，三月不绝。那这个是一个外国人在问这个广清老和尚念佛三昧的境界。那当广清老和尚讲到说就这么一顿的时候，这个翻译的人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把这个翻成叫做 once suddenly stop。 广清老和尚，你不要以为广清老和尚他没有读书啊，他不识字啊，他马上跟他制止说，不是停止哦，不是动起来哦，不是停起来哦，不是停止哦，是一顿哦，是这么一顿哦，所以这个一顿啊，不是停止的意思，也就是说啊，这个念佛三昧不是一念不生，不是停在一念的那种状态，停在一念的状态，那个是定境，那个是定境，所以也就是前面六祖大师所呵斥的这个定境一念不生啊，它本身不是念佛三昧，不是一行三昧，所以必须啊要具足了念佛三昧的这个定力啊，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行三昧。那在这一行三昧里面啊，那广清老和尚因为这样子的证悟的实相念佛，也相对的在持名念佛三昧里面啊，在实相念佛三昧、持名念佛三昧同时具足，所以这个是实相念佛与持名念佛三昧的并修的部分。那因为这样一行三昧，就能够如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大宝积经说一行三昧啊，得到一行三昧以后，你就能够在一念当中能够见到过去佛，见到未来佛，见到现在诸佛。那这个有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的，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有应身、有化身，有应身佛、有化身佛、有报身佛，乃至于过去的佛已经成佛了，现在的佛正在十方无量的世界里面说法，所以有他的应身，有他的化身，也有他的报身。就算没有应身、化身、报身可以观的话，也有佛像可以见，所以这个是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大宝积经里面说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呢？那未来诸佛如何见呢？未来诸佛未成如何见呢？未来诸佛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如何说呢？佛成佛的时候说，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什么叫做如来智慧德相呢？如来智慧德相是怎么样的一种相呢？为什么如来智慧德相跟众生、跟未来诸佛有关系呢？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会是未来现在诸佛的相呢？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这个在下一集再跟各位分享，祝福各位同修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
佛三昧修学次第，平时导师著。本书阐述修学佛法应知的次第，教导学人如何运用善巧身境。念佛人想要求证实相，应当探求第一义，从有相念佛转为无相念佛，再凭借无相念佛的功夫转入实相念佛。